很高兴，试一下音，还没试哈，全世界都听见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要把自己定位，真实的定位，你现在在哪里？现在我们要默想，我们现在隐藏在耶稣哈马西亚和里面，坐在父的宝座上，让我们从那里祷告下来。不论你现在肉身在何处，你在耶稣爱里面坐在父的宝座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什巴什玛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巴父，今天你要来宣讲你的话语，你要来 preach。今天帮助这个在讲台上的人和你同工，阿巴父，也求你差派天使将你的话语从天上倾倒在人间，从圣徒的口中，在那些在你的宝座周围的那些圣徒的口中倾倒下来在人间。凡有耳的不仅听，我们的生命要真实的改变，因为你的祝福是不可翻转。哈利路亚，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祷告完了不要下来，我们就一直在宝座上。所以今天我们的妥拉巴勒不能翻转的祝福，我在这个知道我要来分享这个巴兰巴勒巴兰，他们都姓巴，是确实是一家人，巴勒巴兰还有驴子的事情，就想说这个我们都好像都非常知道，都可以讲得有声有色，大人小孩都听得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一件好像不好的事情，但是怎么那么有趣。所以犹太人在说这周的妥拉巴勒充满了神圣的讽刺跟耻笑，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也在思想说，主今天让我在这一周妥拉来分享，来传讲他的话语，来 preach 的时候，主你让我们要知道什么？神你要来先对我们讲道，你要先把你的话语刺到这些人的心中，刺到这个被你使用的这个工具的身上。我感觉星期一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今天他要来进一步的揭示什么叫做咒诅的思维，我们该如何的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该如何真正的活在祝福当中。没有人会觉得我还在咒诅当中，因为耶稣啊将我们的罪除去了，咒诅没有了。但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是说，大多数的基督徒还在咒诅性的思维里面，因为这里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要有头脑上的知识，这个头脑的知识是从妥拉真理，是从整本圣经里出来的。当你把这个心思意念完全的更新，我们才知道什么才能进入，怎么样才能进入不能翻转的祝福。我觉得今天的真理非常大，今天的真理是非常大。其实在世界各地有不断的人一直在领受这件事情，有两个事实。其实之前啊，牧师也在讲两个领域。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灵人真实的在父的宝座那里。那为什么我还有很多不能胜过的征战？因为我们这里心思意念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从这个旧人活在罪中，是被咒诅性的思维里完全出来。今天通过巴兰，通过神得胜巴兰这件事情，神要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什么叫做更新心思意念。如果我们这里不更新的话，我们永远在一个很痛苦很折磨，在这个世界的系统里面出不来。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对不对，这个世界是犯罪的。自从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这个世界是在罪的咒诅里面。神把我们从这个罪的咒诅里面解放出来，拯救出来，我们人还在这里，但是我们真实的活在上面。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世界所有的系统所有的这些运转都是在被咒诅的里面。但是有一群人他接受了耶稣耶稣啊的信仰，他开始像主一样降到从天上重生下来降在地上，但是他还在天上，我们应该还在天上。我们已经不是在肉体里面 出来的，我们也不是从情欲生的，我们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是从天国重新生下来，从主的圣灵里重新生下来。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没有进入是真理。但是随着耶稣啊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个真理从来没有的越来越打开，我感到非常振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领受，他们不断的去传讲，不断的带领人进入到那个真理里面活出来。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正常的？医生取代了神，这就是一个被咒诅的系统。医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到了冬天你会感冒，然后你就到我这里来取药，得了癌症就化疗，你的身体会慢慢老化退缩，你的脑子会越来越不好用，你就是朝所有的人类，对，罪的代价就是死，所有的人类朝着那个死的方向，坟墓就在眼前，你就是顺着这样的话语定位走到坟墓那里入坑埋葬。但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事情跟我们正面冲突过来的时候，你用的你真实的会知道，我是一个灵人，我是得救的，我不活在这个咒诅的系统里面。当这些事情，当世界的这个被咒诅的系统里，罪的系统里在迎面向你扑来的时候，你是用神的真理得胜。现在很多人都得胜，有好的见证。那么今天这是我的一个前言，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妥拉的真理里面。你会看到巴兰他咒诅的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巴兰咒诅的什么，我们直接看到的是神翻转后的祝福。但是你知道他原来在咒诅什么？他原来咒诅的就是神要让我们得释放得祝福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哪里一直出不来，一直好像还活在那个被咒诅的思维里面，还在说一些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救人所说的话语，苦读怨恨控告扭曲。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生命不完全，这是一个被咒诅的人的思维，他的心思意念所带出来的话语。但今天神正在赐下一个极大的真理，让我们把这个话语的真理完全打出来。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你知道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今天妥拉就向我们展示。所以定位定睛，你现在是坐在父的宝座里面，那里有真理。所有让你去抵挡真理、背逆真理，有一个属地的心思意念出来的时候，你的灵人要非常敏感，把它打下去。今天的话语非常重要，我们跟神同工。那么我们看到说，今天的妥拉第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神奇哈。第一句话为什么神奇？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以色列人对着耶利哥安营，绕行旷野40年，来到了尾声，应许地近在眼前，一河之隔。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地之前的征战是非常非常大的，38年前应许地近在眼前的时候，十个探子允许不信的恶心报恶信，导致以色列人所有的人开始朝着这个被咒诅的思维，开始朝着这个不对的这个不信去跟他对齐的时候，惹动了神，神的审判下来，明明应许地就在眼前，要绕38年，要在旷地在旷野待40年。但是你知道当38年结束了，40年这个完整的旅程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拉的事情跟十个探子发恶信中间到底是有多长的距离，但是妥拉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前，从里面出来的征战跟从敌人来的征战一直在搅扰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看见这个属灵的真实。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应许是不容拦阻的。在上周我们看见，在进入应许地之前，摩西把拦在应许地之前的两个巨人打倒，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巴山王噩是利伐因人最后一个巨人的王，那么西宏跟噩是摩押地的两个王，不是摩押地，是亚摩利人的两个王。所以这一段如果你真的是从神的话语中去理解的话，去认知的话，去读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巨人就会拦在你的面前， 但是摩西跟以色列人把巨人打倒。这个生命记8月6号我们开始 Devarim 开始的时候，生命记的第4章46跟49节会摩西在陈述这份约，要让以色列人跟神更新这份约，然后就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陈述了这40年发生的很重要的时间。所以生命记是非常棒的，如果前四本书没有读透，那我们再回到生命记去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西红是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所击杀的，生命记四章46至49节。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以他们得了，你知道，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 亚拉巴海死海，靠近比斯加山根。杀了两个巨人，杀了两个亚摩利人的王，所以摩押人的王巴勒听见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但是你知道，最遗憾的就是外邦人从来不知道这位神他的话语带来多大的能力。神的应许是绝对不能翻转的，不管我们绕行多久，终究会来到这里。神说你们绕行山地的日子够了，现在就过撒列西，该进应许地了。不管我们的状态是如何，神的时间还是来到这一点。所以神当日应许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到了第四代，有没有？到了第四代，你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最后又给了他们38年的时间，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现在就是他们夺地为业的时候。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到以东地的时候，以东王不准他们过，而且起来跟以色列征战，以色列没有回应，以色列没有征战，以色列绕道而行。但是走到这个亚摩利人王西宏的地的时候，西宏也不让他们过，西宏也跟他们打，这时候以色列人迎上去，因为这场仗是一定耶和华让他们去打。所以哪一场征战你必须去打，哪一场征战你是不能去打，神都有吩咐。论到摩押地的时候，神吩咐什么？神吩咐说摩押的地我不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去骚扰摩押人，也不要去夺他的地，因为我已经将摩押地给罗德的子孙。所以以色列根本就不会有攻打摩押地的任何的机会，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跟摩押征战，他只不过是驻扎在摩押地的平原。但是神的子民来到那里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荣光，神的同在在那里，神的百姓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你坐在这里的时候，黑暗的势力，阴间的势力，他害怕了，他坐不住了，他就要被震动出来。你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谁。你现在心里有惧怕吗？如果发生了任何的事情，还是仇敌要惧怕我们，因为我们带着神的同在。所以巴勒他想到了一个什么事情，他联合了米甸的长老去招术士，要去咒诅以色列。我们都非常知道，他认为巴兰是法力无边，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家，在亚兰地把他招来。他就跟巴兰传话说，哎，我知道你很厉害，你要咒诅谁就受咒诅，你要是祝福谁，谁就是蒙祝福啊，把他说的真的很厉害。但是巴兰是这样子吗？看你是在二重天还是在三重天。如果你是在二重天魔鬼的领域，我告诉你，巴兰是很厉害的，他确实是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祝福谁他就受祝福。但是很可惜的是，摩押王还有这些外邦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位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应许是什么，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在创世纪的12章3节。这是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亚摩兰从大河那边出来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给他的，可以说是第一个应许。所以神什么都知道。你知道咒诅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在现在，是人们跟黑暗势力联合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现在也是。当你觉得跟这个人正面打不过的时候，你就要想到那个 灵里面的招数。你不要以为咒诅好像就是说恶毒的话，因为我们的经历没有遇见过真正的巫师。如果有机会神带我们去非洲啊，不用去非洲，哪里都有，如果你有一个课程训练我们，巫师就在你眼前，他要来咒诅你，你要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不论是那个年代还是任何一个年代都会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弥迦书说，即使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做占卜跟法术的，所以神说有一天我将这个占卜跟法术全都拿走。所以今这一周的妥拉是充满了神圣的讽刺，有人要咒诅以色列，但是殊不知以色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蒙福的应许是说，没有人可以咒诅以色列，咒诅他的必受咒诅。所以这就是一个点，你必须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那么这场戏就开始了，那他就派了人哈去找巴兰了。刚才我们说巴勒已经坐不住了，所以我是说神的子民所到之处是带来一个震动的，是你知道吗，你是风暴。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末世的风暴来了，好大哦，我要开始躲避风暴，不是，我告诉你，你是神的风暴。阿们。凡是听到我这句话的人，如果你阿们，我告诉你就是神的风暴，能有这个领受，我知道你在末世是被神使用的。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起来，我是神的风暴， I am the storm。你是神的风暴所到之处，你要干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在那里。我告诉你，黑暗就会被震动，恶者的联盟就会被打碎。就是就像说猫在那里，猫什么也不用做，老鼠它就吓从洞里出来。其实猫从来不吃老鼠，但是猫在这个在野兽没有回来之前，反正老鼠看到猫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有人跟我讲过他的看到的一个见证，我以为猫一直吃老鼠，其实猫不吃老鼠，但是老鼠就是怕猫。所以他有一次回到家里说，他家是那个Ikea 就是独院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房子，装修完了，他那天就从，对不起啊，不是笑话，就是他从那天他就进了房子，就这姐妹看到房子就是那个楼梯上全是血，然后嗷的一声他就跑出来了。后来他想，哎，发生什么事情再回去看一看，就是猫跟老鼠打起来了。然后他就回头看见那个景象，他是很害怕，然后就在门口坐着。后来想说发生什么事情，是我的家耶，猫跟老鼠打起来，我应该去收拾一下这个残局，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了。他就看到一幕哈，就是说那个猫就在下面，没有特别抓老鼠，老鼠就在已经窜逃，然后老鼠逃的腿发软，他就是跑到那个地方，脚一滑从那个楼梯上掉下来，就掉到猫的前面。猫什么也没做，然后你知道他说这一场猫跟老鼠大战，就是全力全是他们家，就是他们打仗那个血。所以我就说你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神的子民，我们在那里只要放出光来，你知道吗，黑暗就颤抖，自己就出来了。所以巴勒的名字什么隐藏的啊，不是，巴勒的名字就是吞吃毁灭者哈，希伯来的名字devastator。但是非常讽刺的是，这位他既然叫毁灭者，你想谁的名字是毁灭者，一叫你叫哎毁灭者过来，你知道这个人一出生带着一个多大的这种阴间的影响力。但是当巴勒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看到神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的时候，这周充满了讽刺，神圣的讽刺。他说以色列更可怕，比我这种吞吃毁灭的人更厉害，他是以色列人是舔尽，一概舔尽。我们吞吃毁灭的还得吞吃，还得绝，以色列是舔就没了，一舔就被他舔尽了。你知道神的子民这个能力哈，所以荣耀归给神。所以呢，这个巴勒，我们其实讲过在这里很多了，关于巴勒巴兰的背景，我们就一句带过哈。巴勒是谁？巴勒摩押王哈，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子孙，就这个超过三代我就开始转不过来。然后巴兰是谁？巴兰犹太人普遍认为巴兰拉班的孙子是巴兰，所以巴兰是拉班的什么？一个是孙子哈，对他们就是。他们就这个关系，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巴兰就是一个大家族下来。以前我们在这里画过家谱哈，全人类不都是大家族吗？你是想说罗德的子孙 跟亚伯拉罕的子孙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摩押人跟亚门就世代仇恨以色列人？没有去以色列没有主动攻打，但是他们去自己从里面出来那个恨要去攻打以色列，所以结局就是自取灭亡，自行败露。所以呢，当摩押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最终受的一个神的咒诅是什么呢？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即使过了时代也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亚门人啊，当以色列人过旷野的时候，他没有拿水跟饼出来迎接你自己的弟兄，神都看在眼里。以东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整本俄巴底亚书是讲以东的审判。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走了，好厉害啊！神不打，我要打。神说不打，我们走。神出手，神出手是最可怕的。然后这个摩押的咒诅是什么呢？摩押也是神明说哈，神就说，在这个你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这个巴勒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们，但是我没有听巴兰的这个咒诅，我将巴兰的话翻转，因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以下我们要领受神的爱，今天我们就一直唱那个你专属的花园，主我爱你，有没有唱完？我觉得每个人唱完爱之后整个人会得释放，是不是说神我你爱我哦，你爱我我们才得了爱？不是，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洞，只有神的爱可以填满。但是你这个爱填满，一个神国的法则是不是说一直是无底洞一直填不满？不是的，当耶稣啊的救赎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是通的。你必须去爱神，去把它倾倒出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就是整个灵魂就得安息。你知道我们是一个神造我们是一个爱的人，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永远爱不够。永远爱不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的爱不够，是我觉得爱人爱的不够，是这个。如果你觉得爱不够，你真的就去多多的爱人。当你去爱人的时候，你的爱会满满丰丰丰丰富富的。这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刚到我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就非常关心我，他就跟我讲这个真理。他就说，诶，你下一周来聚会的时候，你找一个人，你祷告，你找一个人，然后跟他讲话，鼓励他，给他一个鼓励。你去每一周你找一个人去爱他，去鼓励他。哎，我觉得这个很兴奋，你知道吗？哇，我要做一件，那时候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是个新造的人，我觉得好兴奋哦。我发现这一周我找到一个人，后来找到某个姐妹，她现在说我屁股刚起来你就把我追出去了，现在她在这里，就是 我那时候祷告找的是她，把她给盯上了。哎，我说你不要以为是什么，这是神啊，透过一个弟兄他从神领受的，让我去好好爱一个人，然后我就用我那个时候的好好的爱去爱他，就一直盯着他。感谢主，今天他在这里被妥拉的爱包围。所以我就想说，他一直唱我要爱你的时候，他是每个人都已经被他的爱洗涤，重新的充满，对吧？所以神的百姓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你看我的笔记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就不能看笔记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巴兰，其实我不太想提他的名字，可是他今天就在这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巴兰的真相好了。哎呀，我巴兰好厉害。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这个评价哈，给巴兰的这个评价很高，我不想去高举他。我现在就用圣经的话把巴兰的真相一句概括，他是瞎眼的先见，无知的先知，他贪爱马门。哦，对不起，这个怎么回事跑到这里来？哦，对，这里哈。然后他贪爱马门，妄称耶和华的名，他利用神的名使用魔鬼的法术。你知道他这个法术是真的，所谓真的是说魔鬼他就是用法术，阴间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企图在神跟人中间施行诡诈，凶杀谋利，但最终是被神使用，被神击杀。所以我讲这个咒诅，讲这个咒诅是讲什么？上周我在思想这个妥拉的时候，好像给我看到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不是第一次看，就是有类似的见证。一个牧师他去肯尼亚，你知道肯尼亚非洲就是那一个地区，巫术盛行，全都是巫师，真的。然后呢， 甚至会说当这些传道人牧师啊或者是什么宣教士他们到那里去开一个特会的时候，去特会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在布道，就会有巫师进来，他要来咒诅你。你不要以为咒诅就是骂你就走了，他是要咒诅是要死，他有个目的就是要把你咒诅到死地为止。你不要以为说就说一句恶毒的话就走了，不是，要置你于死地，就是这个咒诅阴间来的力量。但是我是讲两个见证好了，因为当我们见证的时候，这个话语出来会让神得荣耀，预备我们的灵里面足够，不是刚强，是真的认识神。你认识神的能力有多大，你自然就刚强。如果你不认识到神的能力，你再刚强也没用，因为你刚强不起来，对不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我这个见证很多，讲一个好了。哈利路亚。就是 C. Rouse 好了，我们很多人知道他就是神迹爷爷，他是犹太人，他多少年前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就街头布道。他在街头做布道的时候，他是知道这个属灵会有征战，他不会一个人做，他需要一个 team， 他需要一个团队，所以他邀请了一些灵里的勇士，牧师级的那些圣徒跟他一起同工，说你们要做的就是我在传讲的时候你们为我做防护性的祷告，所以必须要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传讲，他在征战，在这样的一个披荆斩棘，那么必须有人在背后为他做防护性的祷告，使整个的氛围不受任何仇敌的搅扰。那么刚好他们在耶路撒冷那块地看到了另外一个团体，是 New Ager， 是新纪元的异教徒，他们在那里做一个 party 在外面。你知道异教徒他们说他们在跳一些舞，衣服穿得很少，非常的淫乱。所以呢，西奥斯的团队里面有一个牧师，黑人牧师，他就说怎么可以这样， come on， 这是耶路撒冷，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他的灵里面就开始说， C-Rouse 叫我们来做什么，我们就是做防护性的祷告，灵里面要开始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他们就在灵里祷告。然后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人来跟你叫板，会有人来跟你踢馆的，会有人来当面跟你扔石头的，所以他们都做好心理准备，不害怕。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 New Ager 的人过来，就是这个新纪元的人。当时 C.S. 说，我就以为他过来是要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没想到这个人就那边大喊，所以 C.S. 说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他说吧。结果这人大喊说，我得医治了。神的能力很大，当我们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面放胆传讲神的话语，也说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病人，这是彼得当时的祷告。所以C.S.说，我真的见证神的大能。他们再是被蒙蔽的，他们就是被蒙蔽，他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他信的那位假神医治不了他，他必须经历这位真神医治他。所以你要是经历神的大能，这是第一个见证。我第二个见证讲咒诅跟祝福。那个牧师去肯亚的时候，几个巫师就过来，长话短说，你说斗法吗？不需要，但也有可能，以利亚加密山上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结局就是这几个巫师信了耶稣基督，然后跟这位牧师成为好朋友。这位牧师就走进那个场地的时候，他知道巫师已经在那里。你知道他走进去那个场地的时候，圣灵告诉他一句话，说圣灵没有跟他说任何一句话，只跟他讲说，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那些巫师非常知道他是谁，但是他知道是在这个二重天的谎言当中，但是他信他的谎言是非常信的非常真实。我告诉你，信的什么，不论你信什么，如果你信的非常真实，我告诉你这个能力会出来。所以基督徒要非常警醒。所以他说圣灵给他一句话，说你要知道你是谁，他里面那个力量就起来，他知道他是谁。结果就是这些巫师认识到了，原来耶稣基督才是真神，所以他们就完全悔改，然后就跟这个牧师成为好朋友，他们就成为你知道灵里的勇士。后来他跟这个牧师讲了一段话，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已经悔改过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说这些巫师跟牧师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些基督徒很懒，从来不祷告。你知道我们这些巫师早上太阳没有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我们的位子上开始咒诅， 选一个国家，选一个地区，选一个具体的人在那里咒诅，一直默想，一直到我觉得我这个咒诅成功了，我离开位置走人。你们基督徒从来不祷告。所以恩牧师就无奈地笑一笑，但是牧师他是非常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说你真的是要回到圣经真理中，再一次想一想，我们今天活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被救赎的生命。如果一个，你知道那些巫师，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他非常相信他们里面的，他们里面的是 familiar spirit， 我们直翻的话好像是熟悉的灵，不是，这个 familiar spirit 就是说是邪灵，从小就跟着他们。他说我们一直认知这是我的朋友，我不觉得他是魔鬼，所以我跟这个朋友住得很好，而且这个朋友会帮助我去咒诅，有能力。直到他有一天认识，原来耶稣基督才是至高神，他的能力无人可以阻挡，他才悔改，他们才悔改归向这位神。所以这些巫师告诉这些曾经的这些巫师，后来告诉这位牧师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天还没亮就起来，坐在神的面前去默想神的话语，去祷告，我选择一个神给我的感动，去祝福一个社会，祝福一个国家，祝福一个弟兄姐妹，去祷告一件事情，直到我觉得这个祷告成了，我离开的话，这个国家会改变，你的家庭会改变，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是第一个话题，我请我们放在心里面，你知道你是谁，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祝福跟咒诅的能力，只有神拥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如果你只在二重天运作的话，在这个被咒诅的社会世界系统里面，按照这个世界上面的思维，效法这个世界，只是活在这个不解怨苦毒怨恨里面回报，互相批评，基督徒也是在社交网站上发出这些话语的时候，这叫做在咒诅当中。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口舌上面的一个征战。所以有一句话，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基督徒的巫师，你听过吗？基督徒不会有巫师的，但是基督徒打着基督徒的名号，像巴兰一样打着神的名，但是做的事情是阴间的咒诅。所以今天不论这些人在哪里，我希望他们可以得救，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听神的妥拉训诲的人要非常敏感。第一个要脱离这个咒诅式的思维，一个被神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应该出来的是满满的爱跟祝福。所以我会继续往下讲，你放在心里。所以巴兰他出动了，我们知道巴兰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戏剧性的。我们刚才说这个巴勒这周陀拉里充满了这什么神圣的讽刺嗤笑，是谁在讽刺，谁在嗤笑，是神在发笑，神在嗤笑。你知道真的很奇妙，外邦为什么要争闹呢？万民为什么要做虚妄的事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犹太人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什么会使上帝发笑，笑了，或者说你可以说上帝笑了，就是当上帝看见人在为自己的未来的计划的时候，上帝会发笑。你听明白了吗？什么会使神发笑？就是当上帝看见人为自己的未来谋算的时候。大卫也这样说过，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我，帮助我。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啊？但是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耻笑万邦。这是诗篇，大卫的诗篇59至48:4-8。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一个教训，我们要学一个什么教训？无论你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还是你是自认为称为神名下的子民，如果我们像巴兰一样，巴兰也认识神，但他不敬畏神，他觉得他可以利用神。你知道这个利用，想要利用神为自己做事，或者是说想要这位神听我的指挥，你想任何一个人听你的指挥，你想这位神，或者你想要操纵任何的事跟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咒诅的行为，这是一个占卜的行为，这是一个占卜的思维，掌控。 你知道巫师为什么他就是要掌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今天要把这个咒诅的思维挪掉。所以任何一个像巴兰一样狂妄到一个地步，说我觉得我可以使用神，任何一个人觉得我的能力足够高过神，跟神差不多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嗤笑临到。就像当年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哎，我们也建造一个塔通的高天，哎呀，你知道神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建一个我们的王朝宝座也可以达到天上。你知道耶和华就下来看了一下，你知道这一看，这个看是充满了极大的背景啊，你不要想小看这一看，就这一看，这一看有机会我们再分享，这一看扰乱了仇敌的计划，打乱了他们。神的看是非常有能力的，有找机会我们再分享。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让神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你要小心脱离这个占卜的思维。而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知道你是一个被主拯救重生的人，他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那么你应该，我们应该是要做他要让我们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习惯了有一个清单，主啊你要做这个，当当当当，让神去做。你要小心啊，这个跟巴兰很像的。巴兰为什么在巴勒跟神之间他想要这个游说？他一方面想得巴勒全屋子的金钱，他暗示他，就是把你整个屋子的金钱给我，我都不去。他在暗示你要把整个屋子金钱给我。他一方面好像装模作样的到神面前，其实他想要让神去帮助他一起咒诅。所以他为什么要做筑七座坛，然后献这个祭献这个祭？但是他在给假神献祭的地方想要去献祭耶和华。那你觉得神是谁呢？所以巴兰他是瞎眼的。你以为巴兰，他们说巴兰是先见， No， 巴兰是瞎眼的。连驴子都看到了灭命的天使在那边拿个刀，哈兰没有看见。真的，你想，我如果没有这一个描述的话，我真的会傻掉。我还以为巴兰真的很厉害。直到我看到那个驴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呆掉了。哦，原来他是眼睛是瞎的，他不知道。所以你活在二重天，被魔鬼使用，你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只有我们被拯救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在神的话语里面苏醒，你的眼睛才能打开。你要祷告这个，真的要祷告这个，要不然你看见的你以为是真实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所以呢，我们继续往下啊，我们往下走。那么我们知道巴兰第二天早上他去了，有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哎，很奇怪啊，神让他去了，然后看他去，他又神又生气了，这个神怎么这样出尔反尔？我听过有人在讲，就是神好像不太正常，说话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我就想，哎，能不能再多认识一下神？你知道神明讲说这个民是不可以被咒诅的，是蒙福的，你不要跟他们去。但是巴兰第二天早上说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背了驴子走，这里面是有个背景的。所以耶和华发怒，为什么呢？因为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民，那个心强烈到一个地步，已经迫不及待，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就开始背驴。你知道吗？犹太人他就会拿巴兰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做比较。当年亚伯拉罕也为了去完成神的旨意，早上也一大早起来背了一头驴，带了仆人向摩利亚山要献以撒。但是据说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早，这个希伯来文，他们去比较认为亚伯拉罕起得早比巴兰更早，所以巴兰迫不及待咒诅以色列民的那个心远远不如那个想要完成神的旨意要起得更早亚伯拉罕，所以神绝对是发怒的。所以那条驴做了巴兰的驴是非常不幸的。同样是驴，主也骑了一只驴，巴兰也骑了一只驴，但是这个驴的命运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一个先知性话语，就说你是被谁骑？我是驴吗？嗯，是可以。如果你知道犹太人说，神为什么把这个动物的口封上？原先动物在伊甸园里是可以讲话的， 醉下来就不能讲话了。但是他们说神有一个美意，动物千万不要讲话哦，动物一讲话就彰显人的愚昧。你看驴子讲话出了什么？巴兰狂妄的先知，神用驴子讲话，拦阻你还自称是先知，他不是先知，他是术士，他是巫师。所以巴兰的眼睛是被蒙蔽的，他是瞎眼的，看不见的。所以在我们这学习这个巴兰的这一块，有一种领受，就是说巴兰有一个 evil eye， 他有一个邪恶的眼睛。那我们就是，这是一个希伯来思想，就是说你的眼睛是一个 good eye 好眼睛还是 evil eye。 什么叫做良善的眼睛跟邪恶的眼睛？不是说你不能辨别不是你不要辨别良善跟邪恶，而是你当你看到邪恶的时候，你是被邪恶蒙蔽了双眼，进入到邪恶的里面，还是你用神给你的良善胜过邪恶？不是说我们闭眼不看，任何事情都好的，没有邪恶的，这叫做不能分辨。你要得着分辨的灵，当你有神的分辨的眼光，这个跟自己说无数次，不断要提醒，鞭策自己，不是鞭打自己，鞭策自己，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在善恶里面出不来。你是阴性还是阳性？你是善还是恶？但是神其实给我们是生命，是超越了这个善跟恶，不是说你不能分辨。其实陀拉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不公义的，你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分辨。但在这个分辨之上，你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胜过，这是关键。所以巴兰他用了一个 evil eye， 他用了一个邪恶的眼睛。他到了他那个地方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他去用他邪恶的眼睛去找以色列的可以被咒诅的破口。有什么人他一直要寻找你的破口？有什么人一直想要找你的那个不对的地方，想要去指责、毁谤、论断你？小心，基督徒，这是一个咒诅的灵，这是一个咒诅，被咒诅才有的一个思维跟生命状态。OK， 所以呢，巴兰的这个 evil eye 一定要，我们要非常的警醒。所以要进入天国里面重生下来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在分享这句话，一直在领受更深。所以我们的重生下来的这个位置定位是什么？你是在一个天国已经得救的人，所以你的我们的所有的思想的出发点，我在跟自己讲，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思想跟你看世界的眼光，一定是从一个得胜者的眼光，是从一个已经离开了咒诅进入祝福的人的一个思维跟角度去看，这才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看到的事情有一个结论下来，你可以去辨别，如果我是一个已经得救重生的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姿态，那么我今天的看法想法是会这个样子吗？还是这是我没有得救之前活在罪的咒诅当下会有的想法？基督徒会病死吗？我们看到星期四伯特利教会的师母 Benny Johnson， 他跟癌症搏斗以后，他被接走了，他是病死的吗？如果有任何一个基督徒今天你还认为一个信主的人是病死了，那么这是一个被咒诅的思维，因为死在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是没有权柄跟权势的。他最后一场仗战胜了疾病的权势，神给他力量，他的时候到了，他打完这场美好的仗他就回去了。有的人他打了这场美好的仗，他必须仍然留在这里，因为他的功还没有做完。如果类似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那么你是一个从天国活下来，一个得胜的，有天国眼光的，有一个 good eye 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眼睛看见的是非常重要的。你今天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不是我看不见坏的，我可以看见坏的。在上周安倍被刺杀，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不论安倍他生前做了好跟坏，不轮到我们去论断，有很多事情是人不能知道的。但是流无辜人血这件事情，杀人是不对的， murder 是不对的，我们要为日本流无辜人血这件事情祷告，不是吗？那你还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见的决定了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跟决定。 而你这个决定导致了你现在的生命在自食其果。这样看，你可以分析一下自己，我现在的生命状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是因为我这里决定了我会有这样的生命状态。这里非常重要，你这里改变了，你现在的生命会改变，你看世界的眼光会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习神的话语，一定要进入到深处，一定要默想神的话语，不是读完了就走了，你坐在那里进入到话语深处去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进入深处，然后你只要去进入深处，那么这个成为你的真实，你就可以活出来了。活不出来没关系，继续，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的眼光是天国的眼光。如果你还是有一种这种地上的被这个咒诅的自然律辖制这种想法，跟世人是一样的，那么你要非常警醒，现在就开始要跳跃，开始转换思想，因为你是得救的，你的灵人都在上面，但是你这里没有更新，你还是咒诅的思维，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要改变。所以呢，进入到天国重生的人是不会再释放咒诅、苦毒、怨恨、毁谤跟不饶恕。哇，天哪，我要永远记住这句话，一定要提醒，要操练。我们只能释放的是神的祝福跟神的话语，不代表不能说，哎呀，你不要说那个负面的话，不是，你要分辨。当你有了一个神国的思维的话，你说出来的话，即使是下周的菲尼哈，你杀了一条人，你杀了一个人，但是那个不叫谋杀，这个叫做未审事情审判。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眼光跟思维，对不对？有一句经文哈，有一句经文。我看找出来，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是什么心？是一个刚强不惧怕的心，对不对？刚强谨守仁爱的心。你知道这个刚强的意思，它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是一个带着神奇的力量的这么一个力量在你里面出来。神不是给我们一个惧怕的心，是带着一个神奇的力量从我们里面爆发出来。仁爱就不用讲了，神的爱，还有一个就是谨守。你知道什么叫做谨守？我们谨守，我今天早上在列车上，阿妈跟我讲说，她看我那个资料，她说，哎，这个谨守的意思是从哪里查的？我说，真的从希伯来文还有各种的翻译版本综合得着，因为中文它只能选择一个翻译，它选择的是它希伯来原文的谨守，但是英文选择的是它原文的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 sound mind， 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所以谨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非常健康合理的判断，我们的大脑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平衡，情绪一定要稳定，你这里一定是有一个自我训练跟自我节制，这叫做谨守的心，这里很重要。所以要保持自己的大脑平衡，要非常的理智的健康的判断，你是一个健康稳定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怎么导致情绪稳定？那就是神的话语。所以神赐给我们就是这个谨守，你要自我节制跟自我训练。没有人在重生之前就已经很好了，所以需要重生。重生之后你要用神的话去自我训练，自我节制，不对吗？不是吗？对吧？你的灵人上去，但是你这里还没有那个更新，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神的话去自我训练，自我操练。我们是个战士，这里如果改变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所以是有盼望的，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定。刚才我们讲说巴兰他们就是想要好像去要咒诅啊，去审判，好，所以但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知道审判的权柄在神，只有神是审判官，对，但是他也设立了审判官。我们的陀拉会有专门的说审判官，那一周的陀拉神有设立他的审判官，这个权柄在神那里。所以只有神拥有咒诅跟祝福的能力跟权柄，所以你一定心里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怕。像刚才我分享那个见证，当有真的是带着魔鬼势力跟能力站在你面前，他如果现在忽然进来了，你第一个不是说主啊帮助我，而是说我要知道我是谁。撒旦教的人，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见证，南非的一个撒旦教的一个副帮主哈，副帮主认识神了，认识基督了。是什么让他认识基督呢？是神的爱。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觉得说，仇敌好像还有很有一些能力哈，力量， 但他没有权柄。你有权柄，然后有那个从权柄而来的能力，这个是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还有一个很大的武器，就是神的爱。所以打也打不过的时候，仇敌选择咒诅，对不对？因为巴勒活在阴间跟死亡的咒诅跟仇恨里。但是神的子民打不过的时候，我们就退了，说哎，上吧。真的有没有感觉到，而且就正面交锋，就觉得讲理或者讲神的这不行，我们就安静下来。只有神的爱是最后的武器。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个被撒旦魔鬼利用的人，他们最后真的是回转了之后，他看到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属神的人，他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厉害，任何人到他面前都吓得已经不行了。他看到这个人充满了神的力量，而且是真正属神的人，你在那里什么也不做，有一种大光下来。对，我们在这里牧师讲过一个见证啊，就有一个姐妹，她是被神使用的。她在一个晚上路过美国一个撒旦教俱乐部，她说我才不害怕呢，虽然是深夜，我一个女人，但是我不害怕。她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他刚刚服侍神结束，神没让他去做的他不会去做，还说我是基督徒，我今天把这个撒旦教俱乐部一网打尽，把他怎么样，没有。你知道有的时候讲说，因为我们没见过，我们说的很轻松，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神试炼我们一下。你知道撒旦教俱乐部那些人在问他们吃人的，真的吃人的。他从那边过说我不害怕，我不害怕 No fear， 不害怕。但是神跟他讲说你要进到那个俱乐部里面去，他就想说我不要去，但是 他不害怕，他不要去，你懂我意思？我不太明白，他不要去，我不想要去。神让他进去，他说已经晚上很深夜了，我要回家了，我丈夫在等我。但是他就进去车子，忽略了神的声音，神就一个责备下来，你服侍我的时候跟我讲你听我的话，但是你现在在做什么？他一下子非常的难过，他起来就走进那个撒旦教俱乐部。神说你什么都不用做，我放了耶稣的名捆绑你们，不是。他站在那边，他说神说你就站在那边，然后你学一种哀哭的声音，就是 groaning， 然后在那里面就这样哀哭就好了。后来这位神的仆人说，我当时就看到那些人都要把我吞吃什么，但是我站在那里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怎么发出那个 groaning 啊，哀哭哀嚎的声音。他说我就在那里挣扎，我实在发不出来，你知道。然后旁边那些人在叫喧，然后他就那边，神就说你就要发出 groaning， 他说我发不出来。然后过了一阵子，神说那你走吧。他就这样什么也没做走了，也没有传教，也没有传福音，就这样走了。他觉得非常羞愧，他说好几年他都不敢跟别人提这件事情。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遇到很多让我们羞愧，或者是让我们都不敢去回，也不想要再提的事情，觉得没有为神做工，没有得到相应的果效，没有完成神的托付。但是多少年以后，他在一个聚会的时候，一个姐妹就到前面过来说，牧师你还记得我吗？他说非常抱歉，我真的不记得。他说某年某月的某个晚上，你去了撒旦教俱乐部，我就是那个撒旦教的教主。那天晚上我所有想做的就是想把你吃掉，但是我看见你被一个大光笼罩。我想是什么光？那天晚上我就决志信耶稣基督，我带领我们的教友归信耶稣基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就在这里，甚至神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你也没做，但是你最根本的，你听了神的话，你在那里出现了，而且你刚强站立了，你也没有逃跑，你也没有一屁股坐在那里，你将荣耀归给神了。我告诉你，神就在试炼你，你得胜了。神要救一个人不需要你在那里，对不对？想明白了吗？神要是救这些人他不需要你在那里。我觉得有时候神跟我们同工，你知道多累吗？提也提不起来，但神不这样看我们。所以我这样的想法，刚才那句话是咒诅性的思维，分辨了没？神一直都没有失去信，他愿意和我们同工，他愿意和我们同工，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去选人啊，我跟你好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今天跟你好了，明天不跟你好了，今天跟你同工了，明天不跟你同工了，你惹到我了，这都是在咒诅下的一个生命状态。但是神他选择以色列，他有一个 good eye， 但是他并不代表他 没有看到以色列的罪孽，他看到以色列罪孽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爱子为以色列的罪孽付上代价，所以他在以色列中查不到奸恶。当别人控告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看不见，你的控告取消，没有果效。所以我现在马上就讲这个巴兰的一些咒诅变成祝福了，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才开始进去，我们要看一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圣经妥拉没有看到一句咒诅，学是看到神翻转后来的祝福。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看到你生命中神要祝福的地方是什么，或者是说我反过来讲，你现在觉得你生命中哪里好像不对头，我告诉你，那可能是仇敌对你的攻击。你被，我不是说你被咒诅了，没有人愿意听话说我被咒诅了，不是，你被那个咒诅的谎言还在捆绑当中，其实你已经脱离了咒诅，但是你还在那个思维里运转。但是那个地方就是神要让你祝福起来兴起发光的地方。所以从今天巴兰的那些祝福，我们要看到这个真理，然后你要做祷告，今天你应该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在这个23章，巴兰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就不能面面俱到，我们就讲重点哈。他说这是独居的民，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你知道这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是祝福。你可以理解这个祝福吗？怎么叫做独居？独居的意思，它的希伯来文是 badad， 被隔离的，被分别的 ，alone， lonely， 孤单的，孤独的。但是这怎么是一个祝福呢？重点就是说，神的百姓不是为了 fit in 融入，而是为了 stand out。神的百姓就是要出众，而且是你为了神的缘故要兴起发光。所以我昨天想到一件事情，真的基督徒要完全的思维，要完全的改变。你想在这个世界上隐藏，尤其是在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世的需要被救赎的文化之一，就是说如果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会被淋巴，你会被一击妹。所以我们华人的孩子想在这里就想说，我们要尽量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太显眼，跟日本人一样好了。我告诉你，你不要打了这个想法。这种灵霸跟以及妹不在乎你是谁，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日本人，他照样要灵霸你。但是为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后裔在这里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是外国人，或者说我们讲的再高级一点，我们是守妥拉的人，我们的吃喝住行都不一样，会不会受到很多拦阻跟灵霸？因为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做一些手段方法，让我们自己 fit in 融合。千万不要让我们知道，让人家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被咒诅性的思维。如果你是一个从天国重生下来的人，你非常认知我是谁，我们就是要 stand out 兴起发光， arise and shine， 不可能隐藏的。我告诉你，你坐在那里，灵界认识你。灵界认识你是指天国认识你，黑暗也认识你，但是你怎么认识你自己？我们可以去看6月16号 Lana Voser 有一个先知性的信息，这个 fit in 跟 stand out 是他话里，是他的原文里面出来。我一看到这个真的跳起来。你说现在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就是被神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哈，一个天国的思维。所以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与世界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哈，一个见证是一个历史故事，非常有名。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有一个总理叫拉宾，然后被刺杀。1972年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前总理拉宾他在华盛顿哈担任这个以色列大使。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当届总统有一个人叫沙扎尔。然后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总统就拜托这个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说，哎，你知道我们以色列有一个很棒的拉比哈，这个拉比一提到这个拉比只有他叫拉比，其他人的拉比就是约拿丹拉比啊，什么以撒拉比啊，只有这个人就叫拉比。你只要说是拉比，他不需要讲名字，你就知道他是谁。他94年已经去世了。等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只给你看，就是有一个白胡子，你到处都可以看见他的相片。他说他70岁了，你代表以色列政府给他送一个祝福，这是他们非常尊重的这位拉比。 然后这个拉宾就跟这个拉比呢，就是有这样的接触，跟这个拉比呢有很多的这个谈话。那拉比讲话充满了智慧哈，他甚至被当年的以色列人认为他就是弥赛亚。他问了拉宾一件事情，他说哎，你在华盛顿120个外国的这个驻美国大使当中120个人，你作为以色列大使，你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很孤独？因为以色列就是被列国拒绝的，你有没有觉得很孤单？然后拉宾就说，是感到一点孤单，孤单跟孤独其实都是同义词了，但是我们说你可以孤单，我就是行之单影单，但是你可以不觉得我很孤独，我很那个 alone， 但是我不会觉得 lonely。 这个文字哈，我们就不在这方面纠结，我们就说这个拉宾就说，确实感到很孤单，但是我感到一种荣耀感。然后拉比就讲了很多话，所以很多人喜欢跟这位拉比讲话，他充满了智慧哈。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犹太民族的独特性。然后他说，他引用了这一周的经文，他说我们以色列是一个独居的民族。他说，他就问拉宾，他说你觉得我们是一个独居的民族呢，是我们自己选择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还是因为列国给你的压力，以色列在这个世界就变成这个状态，这是祝福还是咒诅呢？而是阴性还是阳性呢？而是正面还是负面呢？简而言之，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然后这位拉比他自己回答了问题。拉比说什么？他说，孤独这件事情，独居这件事情，既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这个世界列国强加给我们的。因为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在坚守妥拉，坚守我们的信仰，跟我们这个信仰带来的我们生活独特的这种传统，使得我们跟列国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导致我们被迫害被流放，尤其是二战大屠杀发生了，但是这些事情保持了我们作为神的犹太子民的独特性。所以你在听，我们跟犹太人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共同的一个特性，你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他说，另一方面外部的压力也加强了我们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核心，还有我们对这个我们这个犹太信仰传统的忠诚，越逼迫越击打，我们的信仰核心才越坚固，对吧？你要是没有的话，一打就碎了，那就没有核心了，对吧？你核心还在不在哈？犹太人可能在某个时刻觉得，我信神，我是犹太教的人，感到很尴尬，我想藏起来，你不要让我知道。但犹太人没有办法隐藏，我们基督徒哪里像基督徒？但犹太人一看就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一看就是犹太人，穿的是衣服，对不对？所以他说这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隐藏，所以这些外部的因素反而将犹太教更加有力的加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本来说，哎，我想隐藏，我很尴尬，但是世界把你推到了一个地步，让你没有退路，你只能去来到耶和华面前，遵守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必须被逼到一个无路可走的地方，你就走神的道路。这个地上没有我的道路，我的道路在天上，对不对？好，所以呢，这就使我们反而防止我们的同化，然后让我们在列国中独树一帜，不是我们愿意的。犹太人开玩笑，苦涩的玩笑说，谁爱当犹太人谁去当，这是我的选择吗？但是你生下来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呢？我们可是有选择的。我要选择做神的人，那么你选择一条路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身份。我有时候看到他们走在街上，充满了神的荣耀，我觉得真的将荣耀归给他。有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撒玛利亚，那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的地方，但是神赐给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地。所以在那个地，如果你有一群人，他们就领受到妥拉中的预言，他们就移民回到撒玛利亚去拓荒，去那里生活，建立我们的一个社区 community。但是你在这里生活是要付上生命代价，所以我前一阵子刚看这个见证，也好几年前， 然后你知道犹太的 community 一个社团必须有拉比在那边，所以拉比他是一个精神领袖，他是一个信仰的领袖，灵里的领袖，所以他必须先在那里，所以所有人才会跟着。就像说有牧师有传道人，才会有一个才会有一个团体在那边将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拓展开去。那么有一个年轻的拉比跟他太太有六个小孩，这六个小孩都是五岁以下的在那边生活。有一天他太太给他打电话，他丈夫就是没接，等接的时候他丈夫说我快死了。他丈夫在车在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被两个恐怖分子，阿拉伯的恐怖分子有计划的袭击杀死了。他们就是要找犹太人，犹太人很好找的，我要找基督徒找不到。犹太人一看就是穿他们就是要找黑帽子黑衣服，然后大胡子，有这个头发的，然后有那个衣裳穗子的人。他们不是无差别的谋杀，他们是有预谋的，他就牺牲了。我当时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如果神呼召我回来一个犹太人神的子民在这里拓荒是你的预言，你为什么要让我遭受到这种事情被杀掉，留下了那么多的孤儿寡妇。他这个妻子相当的刚强，六个小孩都是五岁以下，他怎么过日子？他很刚强的，犹太人的刚强是从神来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你想象的。他说我们连目的都没有，这个 community 太年轻都没有目的，所以我们因为这位拉比的牺牲建造一个墓地。他说建造了墓地之后，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不敢葬在那里，要花生命代价。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基督徒从哪里看出你是基督徒？还有一个见证，在早年俄罗斯很逼迫的时候，他们在举办一个查经班，然后牧师做好了，有人带查经班，然后做好，突然就有一个人砰的一下从门里冲过来，就像我们这里做好了啊，做好了，做好了，讲到了，都是基督徒是吧？都做好了，谁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不知道，就有人冲过来拿一把枪，所有人都吓呆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逼迫信徒的，杀基督徒是合法的。有一个人就拿个枪过来说，谁？他说什么？谁不是基督徒给我出去？你知道吗？满屋子的查经班人砰砰砰起来都出去了，就剩下两三个人在坐着，不是基督徒都给我出去哈，出去了，然后这些人都走了，就剩下两三个人跟牧师坐在那里，然后他说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查经了，对吧？所以你早晚我们是谁你知道，天地间都知道，所以人也知道该怎么去试验你，对不对？好，下一个往哪里？就蛮好笑的哈，这充满了神圣的讽刺哈。好，下一个就是下一个什么 ？OK， 这个你要记住哈，我们是为了 arise and shine。为什么你不想到说我这个人出现在社区当中，出现在我的邻居当中，我们孩子出现在幼儿园学校当中，出现在社区当中，我们要带来光，让别人看见不一样。然后有人想要故意欺负我凌霸我，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信仰不一样，我们要用光胜过他，然后他们就要来救神的光，让他实现吧，我们的下一代大有果效。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现在的妈妈都很努力，真的是要将天国文化入侵到地上，对不对？不是吃喝什么的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得胜，让人家看见神的美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巴兰说他要咒诅吧，咒诅不了啊，那怎么办？好，所以他没办法咒诅。但是我们这周妥拉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神生气的。巴兰的邪恶就是在于此，如果有外面的人来攻击我们，来控告我们，神说我看不见你们当中有罪恶，因为他看到他的爱子耶稣啊，已经将这个救赎给了我们。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知道，神会审判，神也会咒诅，这是他预约中的应许。如果你是跟他立约的子民，如果你轻易的就去当面离弃神，拜偶像，拜金牛犊，然后去行淫乱，神的审判会下来。所以巴勒到最后他没有放弃，他用了这个招数。今天我们的陀拉最后说到这里，那我真的还没有结束，重点还现在才开始哈。 所以说，但是神的腓尼哈兴起，腓尼哈兴起将罪恶止住。所以我昨天在家里真的是赞叹神，即或如此，总有腓尼哈起来将神的罪恶止住，仇敌永远都不能得逞，最后受审判被击杀永远是仇敌自己。阿们，对不对？阿们。所以你是不是腓尼哈？你要不要做腓尼哈？为神有祭邪的心，神需要为神有这个燃烧他烈焰的这样一个子民，也或是代求，或是止住罪恶。你要有神的心，你要有神的眼光，对不对？所以这周他的这个祝福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话，神的灵整个掌控了巴兰，因为巴兰他是一个巫师，他想要去掌控人嘛，对不对？但是神的灵掌控了巴兰，所以巴兰的口祝福了以色列，祝福了以色列的未来，宣告了以色列的大卫王朝，宣告了以色列的弥赛亚，为以色列周围攻击他的列国宣告了审判。所以我们不会一一列举，你回去读就好了。所以我会分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大啊，这是翻转以后的祝福哈。雅各，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的华丽。你知道巴兰他最初是想要咒诅什么吗？你从神翻转后的祝福，你会看见他原先想要咒诅以色列，没有房子住，到处被赶散被流放，以色列没有学习妥拉的地方，以色列没有敬拜赞美祷告的圣殿，以色列没有神同在的居所，让他们成为一个流浪的，到处是被人喊打，然后被人一网打尽的这么一个流窜的民族。这是他想要歹毒的心，想要去这样咒诅。所以你知道神的这个祝福他说了什么？他让巴兰宣告一个祝福，说你的帐篷是何等华美，你的帐幕是何其华丽，以色列要住在自己的建造的房屋里面，他们有自己的圣殿，他们要学习妥拉，他们要敬拜神。所以这句祷告就是在每个安息日的犹太会堂里铁定会吟唱那句祷告。也很震惊，这就是神的幽默。哇，你知道你这句话是真的，我们真祷告他的帐幕是何等华美，他的帐篷是何等华丽，如山与山连结，在如连接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在讲什么？不是很清楚啊，我感觉是讲说这个祝福要倾倒下来，这个种子撒在多水之处，生命树要长出来，神的百姓就是要生养众多，成为神被祝福的百姓，种子要出来，要长出来，一个一个出来，然后他们的王要在那里出来，胜过亚甲，胜过列国的王。所以这一句的祝福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所以我想说，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地方你要去来到神面前默想？如果你觉得我做过这样的默想，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可能这是之前坠下来的咒诅，而这个不是我应该有的，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样的，所以我后来现在知道这是对的。所以你现在哪里很软弱，很觉得那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仇敌想要迫害你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正是神要把你兴起来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个祝福不是说神翻转了一个祝福那么简单，你一定要看到自己生命当中。我举个例子，好，讲的具体一点好了。我觉得我很笨哦，学习也学不好，没有学历，没有大学毕业，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好，所以我现在圣经也不懂，不像你们有学问的人。这种是被咒诅的思维，拿掉。我觉得我不会讲话，我讲话就是讲出来就是人家会说你怎么讲错了，你讲了什么话，就是你一直在想说人家说我怎么什么，而且是被否定的。我告诉这是仇敌的咒诅。类似你还有什么？我身体天生不好，很软弱，所以我就是不行，被咒诅的思维，这是被咒诅的生命。还有什么？情绪不稳定。我真的我结婚之后一直在处理这个，里面有个东西出来，哇，很大。但是我就因为你跟别人生活的时候你才能正确的被碰出来，神要处理，我自己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神在处理我一个自怜的灵。 一个就是自怜，就是自我否定，否定到一定程度，觉得我好可怜呢，没有人爱我，这是被咒诅的。到后来就神就跟我讲了，不需要别人跟我说什么，我自己就知道，因为神的话进来。你还有什么去想一想看，那就是神要把你兴起来的地方，那就是你大蒙祝福的地方，所以值得我们去默想花时间。好，下一个预言，弥赛亚的预言，有心有账，我就长话短说。弥赛亚被预言出来，那么你就想到他原来想要咒诅什么？为什么要知道他原来要咒诅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知道这个祝福的背后的力量，神爱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把我们提起来，要不然今天我们都不会在这里。以色列是有一个王的，是有一个弥赛亚的。如果没有这位救主的弥赛亚，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说，有欢呼王的声音在我们中间，然后有星有杖出来了。我把这个两个都放在一起说了。你知道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如果不是耶稣啊被挂在石头，被挂在木头上，如果不是耶稣啊战胜了罪跟死亡阴间的咒诅，我们今天就一直被咒诅死到底。所以这足够让我们去想说，神足够爱我们。有的时候你就想倒吸一口凉气，你知道仇敌有多邪恶，今天要把这个咒诅的这个思维完全的扔出去，对不对？主上礼拜的经文是说，只有从天降下来的仍旧在天的，只有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才仍旧在天。也说在说他自己，他不在地上，那怎么不在地上？明明的站在尼哥德姆的面前。所以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的领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像主一样，我们是从天上重生降下来的，你仍旧在天上。所以什么是连接的天跟地上的人，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不要再尽量脱离，尽量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完全要脱离这个世界被咒诅要那个思维跟系统。那位牧师做见证说，哎呀，一直他就是因为他经历了嘛，所以他非常兴奋，他就讲他说，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这就是没办法，你想怎么样？他说我，那你就是这样去吧。但是我们得着了，我是要走在这个天国的思维，你可以继续走在那个地上面的思维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很快就有一个很大的见证，就见证这件事情，不活在这个被咒诅的里面。这个世界告诉你的什么？那个正常啊，其实就是不正常。真正的正常在天上，所以你要每天，你每天不可能是这样去想。我跟你讲，每天你必须去读这本话语，然后读深，进到里面默想，然后你才能活出来。你先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头脑知识，你才能有一个真理活出来。要不你这里全，你别以为说我们这里面其实装了很多东西的。这个在你的里面跟你一直打架征战，把神的话也都丢出去。所以你看了，我们看了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世界上人的话跟声音一直在，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神的话，然后听的都是世界的声音，世界上面的理学，然后你神在你里面的话就越来越没有，所以你就在这个咒诅性的思维里面一直下去，对不对？我们的小孩子说阿们了，要在婴儿的口里完全赞美神的话，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下面要破除一些咒诅，我们咒诅已经除去了，但是有一些咒诅性的思维。我举个例子哈，真的，你知道，我们讲一个贫穷的灵好了，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要吃生命的果子。那我们今天有感动，破除贫穷的灵。只要我们留意听神的话，我们才能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如果你的生命不够喜乐，你就知道你要开始翻转，你要改变。什么叫做贫穷的灵？贫穷的灵不是讲你没有钱，贫穷的灵是因为你对金钱跟物质的贪婪跟自私自利，这是一种贫穷的思维模式，不是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总是觉得不够，所以一直要很贪婪，无论是很自私自利的还是很奢侈的大手到脚，大手花钱很奢侈，都有可能出自贫穷的灵。为什么？因为我苦过，忽然我一夜爆发了，我就大手的花脚，这是贫穷的灵。 所以平行乐林不关乎你有没有钱，它是一种思维。所以这是什么呢？我有很多经文，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看哈该书的一章第九节，它整个哈该书的第一章哈都在讲这件事情。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很奇妙哈，这周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杀害安倍的凶手被扯出来说，他跟一个教会里面，异教教会，不是基督教会，有一些牵扯，说他家里为了教会捐了1亿日元，然后导致破产，然后还在捐钱，导致这个人他有苦毒怨恨，他就要去杀人，所以这个根本不成立的这些魔鬼的思维。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看，说你的钱送到谁那里去？送到真神的那里，你知道这所有的都是神的，你给了神你不会缺失，你会更有。但是如果你给了一个不对的地方，你就是一直被勒索，最后是家破人亡。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家里人很高兴，哎呀信基督，没有人觉得信基督不好，这很奇妙，但他们就不信。他后来信了，哈利路亚。刚才那句话取消哈，是咒诅性的思维。所以我爸妈那时候跟我说，信很好啊，但别信太迷了，千万不要给太多钱。我说你从哪里知道信基督要给钱的？从哪里听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咒诅性的思维一直要你拿钱。但是你要想想看，信了耶稣，信了这位神，你的奉献是什么意思？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奉献，都是他的。你就是要把你的最少，就是十分之要给他，最少最少。所以我们上周也是分享了一件事情，哎呀，从头到尾在教会里一直在说要让我奉献，今天教会总是缺钱。如果你只看到这里面这个层面的话，咒诅性的思维，我告诉你，财政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仇敌在财政上攻击人，那么你什么都不要做了。可是当你上到神那里去，你看到神的丰盛，你要把神的丰盛带下来，那么你要去怎么做，你要去怎么祷告，那么我相信神会给你一个指示。我就有一句话在这里一定要重复，你喜欢的，你宝贝的，你就会得着。你想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下个月我们家如果交不出房租了，你会什么样子？讲一个最简单的，没事儿啦，神会供应的，神看神带领吧。你们家没房租了，你会这样说吗？跳起来主啊，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很消极的一个，用神的话语带来一个很消极的灵啊，没关系，神会带领，神会供应的，没关系了，有关系。所以我就在这里讲，不是对我们这里而已，是对所有你正在收看的基督徒在讲话。我们的信仰是积极的，去打这场征战。我也会想缺这几个钱，那你要再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征战，仇敌带着一个贫穷的咒诅，但是我们是丰盛的。你先把这个贫穷的灵除去，然后你在上面往下看，你不能站在一个问题的平面上去跟问题去打仗，那个永远就是在二重天咒诅性的思维系统里面。你要上到三重天，你要从上往下看。那位牧师他分享说，他为什么领受到这么深，就是他很久没有去看医生，他完全健康。他说有一次他的教会经历财政危机，整个人就开始惧怕，忽然间他觉得身体就不行了，然后脖子这边被卡住了，就不能呼吸，心脏就不行了。然后他太太深夜叫了那个救护车要给他送到急诊室，但他说我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惧怕的灵过来，这个不是我身体发生的事情。然后到了医院门口的时候，他跟他太太说，你给我十分钟，我要祷告，十分钟之后我还不好，你把我推进医院里面。所以他这十分钟就跟神祷告，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惧怕，我现在要凭信心的看见我坐在父的宝座上，父的手按在我的身体上，我领受到从神父来的舍弄跟祝福，我从天上看到我下面这个财政的问题，我突然就得释放。他十分钟在默想，然后领受神的祝福跟应许。他说十分钟之后卡在他脖子上这个东西完全出去了，然后他太太开车从医院门口回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状况。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看见问题，你不是在问题表面，你要跳到上面去。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们在上面。所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提醒说我在上面，那我这个肉体的人必须，我这个思维跟我的灵人合一，我从上往下看。你有一个得胜者的心态，你有一个被祝福的心态，这非常重要。我们就从日常生活中去操练。我决定要再一次彻底的实施，对不对？所以这次我们这是我最后一个要讲的话题哈。胖胖之前讲的还留在大家的心的里面。当我讲完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到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哈。我们现在就进入祷告吧，我就结束了。请长老为我们有一个音乐。神的祝福是不能被翻转的。定位，你一定要定位。我们隐藏在耶稣啊的里面，坐在父的宝座上，你从上往下看。我现在的问题，我现在遇到的一切的困境，我这个愁苦，我的里面的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先放在地面。现在我要真实的，你不用看见没关系，因为信心不凭眼见。你一定要看见自己灵里的眼睛打开，你坐在父那里，哇，你坐在父那里，有没有看见？道两旁有生命树，它叶子不枯干，每个月都结新果子。那些果子去哪里了？每个月都结新果子，因为它的水，让它结出果子的水是圣殿里面的水。这棵树就是你。树上的果子可以供应人，它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所以我们现在就支取你的在生命树那里的医治跟生命。现在我就活在一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病痛、没有难过、没有伤心的事情。如果坐在上面往下看，我好像是一个不幸的人。在我的生命中曾经发生过很多创伤性的事情，这些事情导致了我现在的状态。神知道你发生的事情，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发生过一些非常关键性的事情，那件事情是你生命的转折点，是一个不幸的负面的转折点，这个对你来讲造成了创伤，带来的阴影影响到你现在的生命，影响到你现在的家庭，影响到你现在的工作，影响到现在你的关系，你现在就请求主带你回到那一个时间线，因为神不在时间线里面，他可以为你救赎时间。现在你请求神把你带到那个发生这件事的时间点上，把你从那个时间点上救赎、医治，仇敌的营垒完全的破掉，所有这些羞耻、不幸，神将他一切都涂抹，神要让你看见你曾经没有看见过的真相。你今天要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因为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不再活在这个罪带来的任何的咒诅、阴影、创伤、伤痛里面。有没有任何人说我先天性有疾病的？没有人先天性有疾病。你复活了，耶稣已经将这个累代的咒诅切断了。现在要祷告宣告，神等你祷告，神等你宣告，不能为你宣告，你要自己跟神宣告，你有这个权柄。如果你有家族的遗传病， 每次我去医院，他让我写有什么家族的遗传病，你家人是不是得过这个病，我都写没有，我们家全被神救赎了，我没有。这是我面，不是我不面对现实，因为我面对真理。是什么让我情绪不稳定？什么事情激动？那个点在哪里？主，你带我回到那个点，把那个点解决了，得释放。有任何的咒诅，有任何的负面的语言把我否定的，今天你要来到神面前喜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神要肯定你，你要让真理进来。主，无论如何，我现在要跟我的邻人，坐在宝座上的邻人要合而为一。主啊，我迫不及待，我真的是像一个穷途末路的人一样，我要和你同工。我的心思意念一定要更新，我是从天上再活下来的人，我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而我不是求得胜，我已经是一个得胜者，我要持续我的得胜，我要把我的得胜活出来。如果你说我还在寻求得胜，那么这也是一个准咒诅性的思维，因为你已经是个得胜者，以一个得胜者的心态你活下来，你不是一个牺牲者，你也不是一个受害者，你是被救赎的，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不是受害者，你不是牺牲品，你不是任何事情的牺牲品，你不是任何罪的受害者，你已经被救赎了，你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被清除了，你是被爱的，你是大蒙眷爱的。神因为你脖子上那条金链，就夺了他的心，夺了他的爱，无人能与你的爱相比。你可以相信主对你说，无人能与你的爱相比，你的爱满足了我。有任何的否定，除去这个咒诅性的思维，这是最大的谎言。我是被爱的，你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值得被爱，你就是被爱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哈利路亚，主更新我们的眼光，我们需要这个得胜者的眼光下来，更新我们的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灭亡。主，我要你的意象，而你的意象在话语里向我完全打开。我要坐在你的面前去默想你给我那个幕后有指望的未来，因为你不是赐灾害意念的神，我有美好的未来。你在神的话语里去默想你的未来是什么，就像我问我的丈夫，你为我默想一下我的未来，他说我怎么为你默想你的未来，他说你的未来写在箴言31章，那就是你的美好的未来，才得的妇人。你默想你的未来，在有根有基的美好的未来，不是凭空妄想，是一个真实的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会在神的话语里面憧憬你的未来。你是活泼的，你的儿女成群，你将会看到你儿女的儿女，他们要看到圣城的好处。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子长起来，我们的女儿长起来，有一句话不是吗？诗篇的树栽子，圣殿里面的柱子，有没有？他们是结满果子的，他们是可爱的，他们是神的喜悦的孩子，他们是可以看异象发预言的，他们是可以走到哪里带出神的平安跟大爱，为人按手祷告的，他们是传讲妥拉话语的，他们可以将他们幼儿园的学校里的小朋友带到神的爱里面，让他们从苦读怨恨跟没有爱的家庭里面得释放得医治，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这一代要完全改变，扭转那个凌霸的文化，凌霸的文化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们要带出一个神国的文化入侵到地上，终止这个凌霸的文化。我们不是要 fit in， 我们要 stand out， 我们要兴起发光。哈利路亚，我们是一个独居的民，应许地就在你的眼前，现在是进入应许地的时刻，不要被任何事情拦阻你进入应许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你知道天国有那么多如云彩的见证人，历代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亚伯拉罕，到挪亚，到以诺，到大卫，到现在所有被神接到天上的仆人使女，他们都在看着我们这个还在地上的最后一代的圣徒， 我们要如何充满了力量能力的往前走，完成神他在这个最后的世代要完成的心意。你是有使命的，你是有使命的。如果你没有使命感，你没有意向跟神求，让我给我意向，给我使命，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不要很笼统的说我就是去传福音。 No， 你要跟神具体的求，把你那个命定具体的求，说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在这个地上的责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今天给我们一个恩赐，让我们懂得用话语宣告祝福，宣告神的应许，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的女儿女，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哈利路亚。主今天我问你一句话，你今天给我什么话？主你今天早上跟我们给我一句话，诗篇的44:6，我们不像他们靠刀剑得地图，也不是靠我们的靠他们的膀臂得地图，我们得地图是靠着神的膀臂跟你的右手和你脸上的亮光。你必用脸光照我们，因为你喜悦我们。哈利路亚，你真的相信神喜悦你？不要让任何挑战摇动你的里面那个不动的神国跟神对你的爱，这个神的爱可以让你更加的起来爱他。哈利路亚。主今天不要让今天的话语就这样随着拖拉的结束就结束了，让这个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扎根，让深渊与深渊响应。主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是一个释放祝福的人。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天每一个人听到神的话语的人，今天每一个人都要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奉耶稣哈马逊亚的圣名祷告，阿们。